第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们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霜上。我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的嘱咐我们。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十六节，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然后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然后我们再看第六章，对不起，是应该同一章第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然后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呢，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呢要来看第四首诗，第四首歌。那么这个是应该是从以雅歌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四节，所以这是非最长的一首诗。然后呢第五首就很短很短，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用剩下的今天下午的一点时间，我们大概呢把这段圣经呢把它复习一下。当然我们说过，在座很多人都很熟雅歌，那么过去大家也得了很多的帮助，借着别的参考书也得了很多的帮助。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等于把它，我们根据我们找到的背景，我们一同再来复习一下雅歌，我们是不是能够借助这些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更明白雅歌书里面的要义和雅歌书里面的精髓。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第四首诗的经历是在升天经历以后。如果说升天已经达到高峰的话，那么后面怎么会还有其他的故事呢？所以我们知道，按着我们的主自己来说，他在黑门山变化山上，他应该就可以升到天上去，因为我们说过他三十年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那么像根处于干地三十年，最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可见那三十年的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完全满意了。然后呢，接下来的神仿佛把那个生命水的那个水坝挪开了，所以你看见积蓄了三十年的生命的活水就冲出，就涌流出来了。所以那三年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你看见它是结果累累的。所以现在等到了黑门山上的时候，又一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又满意了。三十年怎样沉寂的三十年，神是满意的。人看不见，神都看见。神看见一个生命，是宇宙中没有一个生命可以比拟的。 所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买，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主所做的见证。但是呢，不止如此，不止他的生命叫我们的天上神满意，他的工作他的职事也是叫神满意。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黑门山，他可以说到了生，无论就的生命就他的职事来说，完全满乎神的心意。所以按理来讲，他既然被打发，既然被打发到地上来，现在可他回到天上去，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确可以升到天上，就着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职事来做，是到了高峰，没有疑问的。但是希奇在这里，世界上什么东西到了高峰就到了顶点就没有了，但那个还有，现在我们知道故事没有完，就着我们主自己的生命和他的职事来说，是到了高峰了。但如果他就回到天上去，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救了。我们不只是为罪要受审判，我们无意义也要受审判。因为现在有一个义人能够直接来到神的宝座前，他升到天上，那么我们这些人所得的，我们今天的难处，我们今天的悲剧是双料的悲剧。但是感谢主，幸好主没有升天，他已经爬得不能再高了，结果难道他愿意再我有再难道他再愿意往下面走吗？他第一次为了爱我们，他降卑成为人，道成肉身，是何等的降卑呢？那现在经过三年，经过33年，你无论就着生命，无论就着执事来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天如果没有话说，天如果满意了，我们知道说，就着我们主自己来讲，他是到了，他整个就着人子来讲，他完全到了高峰。所以我们看见从他幔子里面人子的荣耀就透出来了，结果他果然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那个他好像显出来好像太阳的光一样。所以我们知道那次的确就着经历来说，我们的主是达到那里。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今天如果光辉他自己，他可以不下山，为了自己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还有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他如果为着来完成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的救恩怎么办呢？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第一，他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不止如此，那个生命一直长到变化山的，现在那个生命像葡萄，成熟的葡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祝棚节，所以就做基督的生命来讲已经到了高峰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主今天要到哥哥他山去，一面不止做我们的救主，另一面呢，他要把那个生命分给我，就是到了黑门山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葡萄现在终于成熟了，美丽的葡萄都圆圆的，那的的确确你看见可以做所有的美的模型。这个可以说，当你生命到了，那么生命到了成熟的时候，你觉得美丽的葡萄都像黄金葡萄一样，生命终于到了这个时候，是他一生最骄傲的时候。因为现在不只是葡萄，现在不光是葡萄，发芽，然后呢，最后呢还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做生命来说，现在呢，终于成熟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于葡萄树的那个使命或者他的旨意不是果子，神对无花果树是果子，对橄榄也不是果子，是它的油。但是神对于葡萄，它的特点，它的要求是什么？是它的酒。所以虽然我们的主到了十字，到了黑门山，他已经到了生命和知识的高峰，但是就着神对他永远的旨意来说，主在一棵真葡萄树上面，他所要求所巴不得所得到的不只是果子，而且乃是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所以我们还记得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说他是真葡萄树， 真葡萄树的意思不是说其今天的葡萄树是假的，是真的。但是呢，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葡萄树，当神创造他们的时候，是以真葡萄树来做标本的。所有今天地上的葡萄树都说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真葡萄树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葡萄树，经过从发芽开始，一直到它成熟，我们知道大概经过四个月的过程。然后呢，这个葡萄树在地里吸取水分，在空中吸取水分。那么最后呢，你知道神对于葡萄的意念是什么？就是不只是葡萄成熟了，而且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当你看见葡萄已经不成它的样子，不成形了，葡萄最骄傲就是它结果子的时候，那一粒一粒又红又大的葡萄，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的心。但是呢，虽然美丽，神对于它的旨意是什么？一定要经过酒榨的。当它失去了外面的美丽，当它好像外面一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变了样子，走了样子了，慢慢你看见好像破碎了，然后慢慢你就看见是不成形了，慢慢好像它失去了一切。但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葡萄酒就从大的压酒池，后来就到了小的酒池，那么不知不觉的那个葡萄酒就从葡萄就第一个大的压酒池就到了第二个压酒池。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真葡萄树它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它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因为这神对于真葡萄树的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的主在那里不能升天，因为就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的话，他那个生命要分给别人的，因为那个生命是独生子的生命。在地上经过了考验以后，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怎样从摇篮，然后怎样从马槽，然后最后呢，终于到了黑门山，你看这个生命终于成熟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神的旨意是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的主能在弟兄中做长子。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在黑门山变化山上你所看见那个成熟的生命，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就升天的，但是呢，那个是独生子，那个生命是独生子的生命，到了独生子的生命丰满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神对于他最终的旨意是什么？对于真葡萄树的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叫葡萄经过酒榨，然后呢，神对最后的旨意就是酒。酒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被压碎了，当你被撕碎了，当你好像失去一切的时候，结果那个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流到每一个人家里的桌子里面，不管你有钱没有钱，几乎以色列每一个家庭里面，在冬天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杯的美酒。所以好像被撕碎了，当他们喝那个美酒的时候，整个的葡萄树那个树干根本就躺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完全的被忘记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我们所以为的十字架只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的审判，只叫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个一点都不错，这实在是救恩的一部分，没有疑问的，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救赎，毫无疑问的。但是十字架还有交通的一面，十字架交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本来在独生子里面，或者说只有在我们的主一直长到这个黑门山的时候，那个丰富的生命，结果你看那个生命要分出去的。等到把那个生命分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人就忘记你的美丽了，人就忘记你成熟的样子。现在他们手里的乃是一杯的酒，他们不知道说，所以他们有一杯的酒，是因为在这里有一个生命完全的给出去的。所以这个苦难是个不应得的苦难。如果主拯救我们，为着我们罪定十字架，我们知道对于主来讲也是不应得的苦难，不过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受审判，所以主也受审判。 所以主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十字架这一面，十字架死的一面，但是忘记，不要忘记十字架还有复活的一面。所以所谓复活的一面，就是十字架死是叫我们不要再死，死叫我们解决所有罪的问题，跟罪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十字架复活这一面是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我们不是记得吗？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不就是，我们说过了，我们一相信主耶稣，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救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过，因为主挂在木头上，就是挂在树上，而那棵树就在园子里面，所以对主来讲，它是羞辱，对我们来讲的生命树。所以很明显，你看你们十字架有两面的，一面是死，特别是对付我们的罪的，这是很清楚，跟我们救恩有关系。但另一面呢，不要忘记，因为十字架它最后是要完成神永远的旨意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光注意十字架死的这一面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完成了吗？如果今天我们一心称义，我们一心成圣，那最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乐园曾经失去了，有一天乐园又复得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本来呢，人犯了罪以后有一些烂摊子，现在我们的神把它清理清楚了。本来这个杯子呢是掉，本来应该拿来喝水的，结果不小心掉到垃圾里面去，现在呢经过一番的整理洗一洗，那这个没有错。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杯子是干净的，但是我们要问，当初创造造这个杯子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现在如果你把洗好的杯子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如果杯子有感觉的话，他说我冤枉啊，我在这里真委屈啊，因为当初造这个杯的意思就是装茶的嘛。所以今天我洗得干干净净没有错，我今天摆在这个很安全的地方也没有错，我现在不再沾染污秽了，好不好？但是问题就是我里面还是虚空的，因为当初造杯子的人的目的就希望能够把水能把饮料放进去，那这样我的日子我就满足了。所以大家明白吗？如果今天十字架光有这一面的话，就是光是这一面，就是死的这一面的话，那么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非常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最多是把我们带回伊甸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的情形，但这并不保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既然神要叫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只有当我们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神的永远目的才达到的嘛。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既然十字架一面完成救恩，另一面十字架又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一块石头打两只鸟的，一面我们的救恩得到解决，另一面我们又吃了生命树。结果呢，神当初只要我们吃了生命树以后，所有的种种，那弟兄姊妹就要坐在我们的身上，那神的目的才达到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才晓得，为什么我们主在到了高峰了，就着他自己的生命功用执事来说，他是到了高峰，顶不能再高了。但是今天为着把生命分给别人，因着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所以葡萄到了黑门山虽然大的顶点了，它不能就升到天上去。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它继续往下走，然后到了哥哥他，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原来哥哥他的十字架乃是个大的压酒池，那经过那一次的压酒池，等到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看那个美酒，葡萄美酒就从那个上面的压酒池就到了下面的压酒池。讲到上面的压酒池的是十字架死的这一面，但是讲到下面这个水酒慢慢流到那个那里，然后再从那里再送出去，那是什么？那是复活的这一面。所以你看见因着神的目的，不只是把我们，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烂摊子，把我们带回伊甸园，神最终的目的是当我们回到伊甸园，现在我们还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是当初就是因为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能完全像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然后我们可以为他掌权，然后就像这个宋尚杰博士所说的，那么管理海里的鱼就是海军，管理空中的鸟就是空军，然后管理地上的走兽就是陆军。神的意思要我们做海陆空的大元帅。原来你看，当我们伏在神的脚下的时候，然后呢，万有都要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是很可惜，人还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就已经被撒旦引诱了，人就堕落，就犯罪了，所以呢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么神现在要做，要整理烂摊子，所有善恶树所留下烂摊子，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永远要记得十字架有两面，一面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另一面是把我们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只有你在十字架这一面的时候，你看见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大家明白吗？所以等到主耶稣从什么呢，从黑门山变化山，然后呢走慢慢往约旦河，慢慢往约旦就下降的意思，一直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经过亚酒池，从死里复活，把生命就供应出来。所以十字架是两面，一面解决了我们的罪，另一面把生命供应我们，另一面把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不只是一点点的生命，那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人子来不只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人子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这是十字架这一面。那实际上那一面呢，很明显的把生命给我们，把丰收给我们，把果子给我们。所以大家一定对十字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对。我常常觉得我们普通所知道只是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你要看见现在原来有十字架的交通。这个交通的目的什么？交通目的最后你看见吗？慢慢慢慢你的生命就可以给别人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当你被带到黑门山的时候，你自己属灵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周围的人能不能像你一样的属灵。你在变化山上，是不是周围的人也一样的和你在变化山上？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有很多人比你更软弱，有很多人比你更幼稚。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是要带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如果神怀里独生是最叫他满意的，但神似乎不满意，一定要等到他的儿子做了什么，做众弟兄的长子，领众子进到荣耀去。所以当把这些种子的这个生命加在一起，那什么？那就是丰收。所以你一个属灵，你一个人属灵，主不满意的。今天你就像盖恩夫人，今天你就像宾路易士姆，今天你就像马丁路德，今天你就像威斯里约翰，不够的，只是你一个人。今天主不是只拯救你，主今天因着你的生命丰富，在主面前有丰富的经历，不是为着你，这些经历不是为着点缀你，这些经历不是叫你骄傲，不是的。这个经历因为你生命这么丰富，你应该能够供应出去，应该能够帮助出去。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十字架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解决我们的罪，是解决知识善恶树的烂摊子，但是积极的一面把什么带进来？把生命树带进来。讲了生命树它当然要长大，讲了生命树它当然要成熟，它不只结果子，而且结果果子要永远长存。它不光是一些一些的麦穗，而它一定要带进黄金的禾田，带进黄金的丰收。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在升天以后所有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首诗是幔内的生活，第二首诗是复活的呼召和他的经历，第三首诗是升天的升天的呼召和经历。那么如果现在你要来看第四首呢，那么我其实呢，你知道哈，在普通一个东西到高峰的时候，然后后面你若再加上，比方说吧，911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普通我们说后911，就911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比方说，那么今天呢，我们传福音传这么多久，这么多年了，所以这个时代可以说基督徒的时代，是福音的时代。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同性恋也抬头了，慢慢慢慢看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希腊帝国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些情形又回头了。 当初就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所以本来你看见这个世界就是那样的世界，但是现在呢，你看慢慢他们就回头了，所以有人称现在的时代叫什么？是后福音时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给第四首诗歌取一个名字，但是我想现在用大家严格说来呢，它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是升天的呼召跟经历的话，那么应该这个不像中文嘛，像后升天的呼召感，这个不像中文，所以我想简单的来说就是结果与丰收就好了。你如果看，因为很明显有两个花园，那一个结果，一个花园跟结果，另外一个花园跟丰收有关系。所以呢，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今天如果有丰收，今天如果结果子，如果果子能够长存，原因在哪里？因为你结了果子，果子不是为着你自己的，果子为着别人的。所以现在给我们看，生命有一定的定律的。所以当你真的舍去一切的时候，结果就得着了一切。当死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它不只是消极的一面，更有积极的一面。它不光有死的一面，而且呢有什么，有复活的一面。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宾路易师母写的《众隐藏者》，他讲了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就讲到复活后的十字架的呼召。那么有的人看了就满头雾水，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刚才讲过了，很清楚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从黑门山就一直到哥哥他山。所以那条路不要忘记，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而那条路主是呼召门徒们和他一起去的。明白吗？关于十字架，关于救恩，只有主一个人担当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在一起的，因为只有我们的独自船，他独自在那里经过十字架。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他是人类的救主，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分享那就是救赎的工作来，他是一个人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讲到要背，为什么有十字架的交通呢？很清楚的，是从黑门山下来以后，然后主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好几次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这个门徒都害怕，因为主耶稣面如像耶路撒冷是面如坚石。那当然对于十字架来，对于主耶稣来讲，十字架是两面的，一面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一面他慢慢的到了哥哥他，然后慢慢经过九战。那请我们记得，那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完成了两个使命，一个是消极的，解决了所有知识善恶树的留下来的后果，然后第二呢，就引进了当初没有完成的生命树所要带给人的情绪，那这样才能够满足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现在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主到了生到了顶点了，现在为什么他要往哥哥他去？那对基督徒来讲，对跟随他的人来讲，不要忘记，今天当你走到经到了十字架的时候，不错，也是十字架，但是呢在六个钟头里面，当我们的主做赎罪功夫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一点份也没有。你千万不要说没有一点份也没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呢？是在主断气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了。那么如果是断气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主把生命分给别人，那等到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今天生命如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这个生命成熟了，像葡萄一样，只要像葡萄一样，你看见我们一定要经过酒榨的，如果不经过酒榨，我们的生命就不能供应出去。所以为着要供应出去，你看见吗？在2000年前当主断气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死。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当我们走这十字架道路，当我们与主同死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是什么？是把丰收带给我们的，结果把福音带给别人，然后长进也可以带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两条线的，慢慢最后你看见说这两条线为什么能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呢？就是因为十字架复活的这一面，不是十字架死的这一面。关于救赎的这一面，我们一点的份也没有，但是救主把生命分给别人。因为不要忘记，等到你有一天你得救了，你接受了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要长大， 要长大的。那么最后呢，你要把这个生命也分给别人，一面叫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能相信耶稣，一面比那些一直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好像爱世界的一般基督徒，你能影响他们，你能把生命分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十字架后，就复活以后十字架的护照，还是十字架。不过这里有一个好处在哪里？这好处就是你已经站在属天的地位，你已经站在复活的地位，明白吗？现在你在背十字架，所以这个死呢是在什么？是在复活的后面，不是在复活的前面。所以当你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里怎么说呢？那里有一句话，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他和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死是在复活的这一边，所以这个死是什么？这个死就是从黑门山，然后主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些耶路撒冷，这些门徒们，他们背起来来跟随主，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是为着一旦主把整个救恩完成了以后，现在门徒们他们顺着神的旨意，要把所有神的儿女带到神的旨意，最后神的旨意完全满足了，果然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果然神主得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时候呢，你看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对雅各不大明白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对救恩不是很清楚，我们所知道的救恩只知道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知道救恩，我们不知道说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怎么样才能把生命给别人。所以有一个很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原来十字架是达到荣耀的途径，不要忘记这个，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然后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好了，我们如果有了这个理念，我们懂得这一件事以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能懂得第四首诗。否则的话，你说已经到了高峰了，怎么又下来？是不是又跌下来？不是的，就是个人来讲，你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那不是最后的没有。最后的目的，这个生命要分出去的。这里有个苦难是你不应当得的苦难，但是因为你太丰富了，因为你太蒙恩典了，你的祝福太大，你恩典太大了，所以现在恩典要从你身上流露出来，现在生命要从你身上流露出来，这就变成你的侍奉。所以你发现你在田间，所以你发现你在园里，弟兄姊妹，没有别的，现在你慢慢开始在神的手里有用处了，明白吗？一个人生命丰富，他不一定有用处，他很属灵，给别人看没有错，他就一个人属灵。所以凡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只会叫自己属灵，而不能叫别人属灵，他不是真的属灵。一个真的属灵的人，他自己是丰富，他也能把别人带到丰富的境地。所以弟兄姊妹，在你周围有人跟你吗？在有的周围有人羡慕你吗？在周围是不是有一般人可以从你身上得出好处呢？哦，你说哦，我在教会里是领袖，我也是传道，我可以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弟兄姊妹，你给他们最大的帮助，就是你把在主面前你所学的，你所经历那个生命的丰富，能够也分给他们。但是分给他们不是没有代价的，分给他们你要减少几分的荣耀，分给他们也许你慢慢就发现失水，也许你看见样子就不行了，也许你就看见说，现在当你看见亚酒池里面的葡萄的时候，那你就很难过。你说如果早知道如此，为什么要长成又大又圆的葡萄？为什么要在人间给人看见那么丰富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到一个情形。你看他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什么？呼召我们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哪里？一直走到哥哥大山。所以这个呼召严格说来是十字架的呼召，但是呢是复活后的十字架呼召。这是我是借用这个宾路易师母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懂得那一条路很清楚的，就是从黑门山经过基列山，然后呢到了王的大道，最后到了死海附近，然后呢就到了 黑就到了哥哥他山，最后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一面做我们的救主，另一面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把生命给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亡，到处需要生命，所以那些没有得救的，我们要叫他们出死入生，我们要帮助他们出死入生，那些已经出死入生的，我们巴不得他们的生命更丰富。所以你不能够只是你一个人属灵，好像你现在大家都看这个人真好真属灵，只是叫你得的荣耀，不是的。你越是把生命给出去，你看你有一种苦难，是什么苦难呢？就是不应得的苦难。感谢主，你看见吗？当你经过受苦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为着神的永远的旨意受苦的。所以我巴不得这些话我们能听得进去，巴不得我们明白这些话以后，我们才就能够找到一把钥匙，就能把这个雅歌第四章，就是第四首诗，我们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那么这四首诗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三个跟第四个，那么这是第二循环了，不要忘记。第一循环呢是第一二首诗跟第三首诗，那么在第四首诗里面刚好是两个原则，一个呢是春天的，一个是秋天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呢乃是循环上升的，所以那个风呢就好像旋风一样。所以第一个循环你看见是第二章第二首跟第三首，到了第二个循环你看见吗？那就是刚好第四首诗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原则，那么一个春天一个是秋天。那么讲到那个春天的花园的时候，又加上一点是硬果园，是核桃园。所以你就知道说过去的一年还留下的，明白吗？不，今天记住不光结果子，现在会不会就这一年你看见果子，第二年就看不见了？所以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经过了冬天，经过了严冬，你要问说你所结的果子是还在还是不在，明白吗？有的人会结果子，但是他果子是不长存的。你会结果子，结果呢人一来受尽了就不见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所以今天你看见教会不是不传福音，教会不是不受尽，教会也受尽，每次受尽十个二十个一百个很高兴，那么按理来讲过了十年以后应该有一千个人了吧，你不能说教会永远不长进，不可能的嘛。我们不是不结果子，但是果子都不长存的，明白吗？人来了就跑了，人来了就跑了。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没有第三座园子。热闹得很，我们真的结了很多的果子，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这果子能长存吗？你能说这是去年的果子，但是到经过了严冬它还留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表示说第二个循环是个很重要的考验。第一年你可以很兴奋，可以很热闹，满腔热血，你可以办得到，为什么办不到？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要看见说要有第二年，而且第二年又是花园，而且又是核桃园，你就知道不是你做的了，你知道一定不是你做，你努力也没有用，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要今天我们要丰收，今天要结果，而且果子能够长存，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一定经过十字架，所以我们一定要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知道说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这句话是威廉彭讲的，是彭威廉讲的。彭威廉是谁呢？彭威廉是贵格会的一位弟兄，他呢在英国的时候，因为他跟皇帝英王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最后呢英王就给了一片土地，那片土地呢就是今天的宾州，美国的宾州。那美国的宾州是 Pennsylvania， 那是什么意思？ Sylvania 就是森林的意思， Penn 呢就是威廉彭，就是彭威廉。那他是因为看见很多的贵格会的受了太多的逼迫，所以他们想为他们找到一个安居的地方，为了叫他们可以躲去所有的逼迫，所以他要了这片土地。那这土地就是今天宾州那么大的一片土地。那么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你如果到费城去，你看见吗？这个那个整个费城的费城，就是说费城是他们盖起来的，所以整个宾州的这个整块一块土地都是贵格会的土地，贵格会的那一片的土地。那么当他还没有 到美国以前，他在英国就被关在伦敦塔，就 Tower of London。 你如果到伦敦去，你一定去参观伦敦塔，那里面关了很多很有名的人。那么好了，威廉彭也在那里。那就在那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他的名字，那个那首诗名字就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贵格会的弟兄姊妹，根据历史告诉我们，很少有人那样能像他们一样能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但是呢，他们也受的苦最深。然后他们的贵格会的创始人 George Fox 安慰他们说，他说不错，我们常常会被迁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当然每次我们到迁到宰杀之地，我们的羊毛就被剃掉了。他说弟兄们，你们应该鼓舞起来，没有多久以后羊毛又会长起来的。所以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在贵格会弟兄姊妹身上，你看见他们真是爱主啊，他们真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啊。他们明明知道附近是印第安人，他们绝对不带武器的，你相信吗？他们相信神能够保护他们，这是他们。然后威廉彭他自己跟印第安人去商量的时候，那个地明明是印第安地嘛，所以明明那块地是君英王这个赐给他的，结果他从他自己的口袋里面把那块地从印第安人手里面买过来。每次他去见印第安人，他绝对不带武器的，看见吗？这就是贵格会的弟兄们，这就是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怎么样？他们真的学会了一个，他们真的给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那个时候给我们看见，他们就是这种的情形。所以在他们身上，为什么有丰收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我就是受了影响？你知道吗？整个的美国的宪章是根据哪里的这个他们的宪法是根据地方都有宪章的，不是吗？比方说宾州有宾州的宪章，然后呢 Rhode Island 有 Rhode Island 的宪章，罗德岛有罗德岛，或者麻省有麻省的，像麻省不是清教徒去的吗？所以他们当然当初开始政府地方政府的时候一定有当时的宪章嘛。所以等到美国在那里考虑说我们到底宪法是应该用什么样，是哪一个做版本做参考，结果他们拿的版本是宾州的版本。意思就是说美国今天的宪法里面背后的精神根本是贵格会的精神。而且今天你到费城去，你看一个 Liberty Bell 就是有一个自由钟，不是吗？那个自由钟本来就是当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到了美国50年以后，他们不是庆祝那个 喜年吗？每50年，然后他们就有一个钟，那个钟叫 Liberty Bell， 那是本来他们用的钟。所以后来呢，你看就变成了美国革命以后独立以后就变成了他们的自由钟。所以让我们记得，普通我们讲的贵格只想到贵格麦片，我们很少想到说贵格不要忘记和美国今天美国现代的精神是非常有关系的，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看见什么？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讲的这个十字架不是讲的救赎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不配，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所讲的十字架是什么？是指着十字架复活的这一面，是指着服事下积极的这一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这一面。所以感谢主，全四福音里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这一段，别的没有。马太提了一点点，马可提了一点点，约翰根本等于没有提。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对主来讲两件事，一个是救赎，一个是交通，一个是给生命，对我们来讲是生命的这一面。所以我们如果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什么时候同定的？不是6个钟头，不是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不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我的神我的人为什么离弃，也不是那个时候，乃是他断气的。断气的时候他说已经成了，成了什么意思？他把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苦悲都喝尽了。所以到时候他喝光了以后，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好像把杯子翻过来，你看一滴都没有，一滴都没有。所以他说成了，感谢主，因着救恩成了，所以呢他就把他灵魂就交给父神，他就断气。所以我们如果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与他同定。所以现在明白吗？今天 今天如果不是因着我们看见这里的黑门山的那个在四福音里面，我们还不大懂得怎么解释下面这一段，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原来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要把生命分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和我们结果发生关系，和我们的丰收发生关系，换一句话说，和我们的用处发生关系。一个基督徒不光是活的基督徒，应基督徒还应该是有用的基督徒。我们的主的特点，他不光生命是丰富的，而且他结果累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他是结果累累的。还不止如此，结果子大家都会结，问题就是明年还在不在，后年还在不在。感谢主，他不止结果累累，而且他的果子长存。所以讲到果子长存，你怎么用一幅图画去形容它，这就是第三个原则，就是那个核桃园。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一章是很丰富的，所以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巴不得呢能够对他比较有一点了解。但是我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一些这个基础的话把它说完了，介绍完了，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呢，这一首诗歌我们姑且把它定作结果与丰收啊。那实在说来呢，是一个十字架的呼召，这个特别讲的十字架的交通。那么特别是讲了什么，特别是讲到黑门山到哥哥他山的那一段。不过因为这些话讲起来啰啰嗦嗦的，所以我想最清楚的，如果我们真的给大家有一个印象的话，因为有两个原则嘛，一个果子，一个原则是结果，还有一个是丰收嘛，啊，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第四首诗，那么到底苏拉密和所罗门，所罗门把苏拉密要带到个什么样的地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五章第二节这里。那么大家应该很惊讶，对不对？因为在第三章里面呢，新郎跟新妇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个交通呢是没有间隔的交通，是一直一直下去的，很美的一个交通。但是呢，你读第二章、第三章，你看你有黑夜；到了后面呢，你看见我身睡卧，我心却醒。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到时候呢，这苏拉密女又在找所罗门。所以可见，你看见吗？在前面那个交通断过，后来这一段交通也断过，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前面的黑夜跟后面的黑夜是不是一个？所以我们在这里，虽然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你明白吗？虽然许多时候我们是因着，或者这样说吧，因着犯罪，因着肉体，结果呢，我们就失去了一主的交通，我们就找不到主了。那有的时候呢，你没有犯罪，你也感谢主，肉体也受圣灵的约束，十字架真的在我们身上雕刻很多，所以你认罪都认过了，什么都过了，但是很稀奇，你觉得呢，好像你还是找不到主，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主好像隐藏在哪里一样。所以什么时候你找不到他，你就好像黑夜一样。那前面你能够解释，前面第三章你能解释，因为我们有小狐狸，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确有小狐狸，我们身上的确有肉体，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当然我们的会失去交通。但是到了第五章以后啊，他又在那找所罗门，这个我们就不懂了，那这个一定有什么道理在，是不是？那莫非后面这个经历跟前面的经历有一点不一样吗？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迟早有一天，如果主把你放在这个经历里的话，你会完全失落了。有一天甚至你会怀疑说，我到底得救没有得救？如果说因为罪的缘故叫我与主隔绝了，我认我的罪，肉体我也对付了，各方面也做了，结果发现说我读书圣经还是没有味道，好像这个怎么样都没有，好像主离开我有十万八千里。所以到底我们怎么解释这一段？所以为着我们要解释这一段，我稍微给弟兄姊妹打一点底子。你知道很多属灵的经历啊，你需要经过你才懂的，对不对？你不经过你没有用。那尤其这本书如果讲经历的话，那么肯定是你的经历要够得上你才能解释它，否则你根本不能解释啊。 所以等一点我告诉弟兄姊妹，等一点有一段我根本解释不上，因为我根本到不了那里，所以我到时候借光，要把别人的光借过来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既然是经历，你一定是要跟得上那个经历才可以，对不对？那前面讲的第一章我想很清楚，内室的经历大家一定有的，然后这个如果我们把自己奉献，那么王桌子前的经历也有，那么在基督里的喜乐宴宴所我们也有的，是不是？然后呢，主也呼召我。所以前面许多的经历好像我们都有一点，但是你到了这里以后，很多人就看不懂。所以你去看好了，你比较很多的圣经注解，你不管中文的英文，我可以向大家挑战，你读来读去，你找来读，读来读去，你发现这一段根本好像没有解开。原因很简单呢，因为很多人好像没有进到那个经历里面去一样。但是很感谢主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有一帮很爱主的弟兄们，这一帮人我们称作奥秘派。那么奥秘派呢，就做整个的体系来讲是有问题的，因为奥秘派它有几个基本的假设。第一，他认为是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神圣的火花，你只要去启发他的话，那么好了，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与神交通，然后就神人合一了。因为中国人讲神人合一嘛，所以我们慢慢就把这两个东西接在一起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奥秘派的人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这个火花，这就错了，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一个人重生得救，生命基督生命在里面，然后才能够与主有交通嘛，才能够讲到亲近神嘛，对不对？因为奥秘派的确讲到能够与神亲近，然后呢怎样怎样，那么这个是奥秘派给我们的帮助。所以就这体系来讲，基本的难处第一，就他根本就完全错了，他基本的根基是错的。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够与神交通，不可能，这是异教的说法。所以你知道所谓奥秘派，还有佛教的奥秘派，还有犹太教的奥秘派，还有回教的奥秘派，因为他们都讲同样的东西。但是不，我们知道说只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才能够与基督联合，这是清楚的很，这个圣经里的教训非常非常清楚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认为一定要受很多的苦难，然后受了很多的苦以后，经过很多的操练以后，慢慢慢慢的就可以爬到天上，就可以与神联合。你看这又是个大错。今天我们长进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我们受苦，我们受苦没有多少的功绩。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奥秘派第二个错。第三个错呢，它是什么？它是神在天上，我在地上，我现在借着雅各的天梯，我要爬到天上去，这叫做与神联合，明白吗？这是什么？这就是所谓普通的奥秘派都这样。你现在你要与神联合吗？好了，我们一定要很多的操练，然后你也许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要苦修等等等等，你有很多练习以后，然后就等于爬楼梯，一步步就爬到天上去。所以呢，最后等到你真的爬到天上，就像盖恩夫人所说，那么就好像我们一滴的水呢就消失在海洋里面。那弟兄姊妹，这又是一个错。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一得救啊，神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呢不是神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不错不错。但是很清楚，我们两个都相信的信主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主天天在那里，不是，他就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所以叫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本来就连于基督的，明白吗？不是用我自己的力气，然后呢最后他把我带到成熟的境，好像说我跟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他说我要搬一个桌子，那搬个桌子怎么办呢？他当然不会搬嘛，他要他爸爸帮他搬。他爸爸搬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不是有四个角吗？这小朋友很小啊，而且力气就不大呀。但是如果爸爸跟小孩一起搬的话，你看多搬的力量都落到什么？落到爸爸的手里，对不对？都爸爸的手里。那么他在那搬着，他好高兴呢。他说你看我能够把桌子搬动。那不要忘记，他所以能做，是不是他自己能做得到？因为他连于他的父亲嘛，所以呢，你看最后就完成了这个使命。所以让我们记得，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是开始与基督联合，最后有更深的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从来就没有你一个人做的，从来没就不需要修桥补路，你要做多少的努力。所以所有圣经里面说到讲与基督联合，你看都是恩典，都不是你努力在那里做的。如果你在那里决定你要怎样做怎样做，然后达到那个目的，迟早有一天你一定要失败的。所以这个又是奥秘派的难处。奥秘派还有个难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最后如果我们真的与神合一了，真的与神连结了，我们就变成什么？英文叫 deified。 那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真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因为神格好像一个完全闭关的一个俱乐部一样，不要忘记，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绝对不可能有份于神的神格。神格就是父神、子神和灵神。我想这个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这个错误是谁的错误呢？这个错误就是奥秘派的错误。尤其是如果今天到苏联去或者到罗马尼亚去，你看东方正教，你若仔细看读他们的神学，他们有一部分就这样的神学。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今天呢，这个整个就是奥秘派的系统来讲，我们是不能跟随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一味抹杀所有他们的贡献，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在奥秘派的里面有很多的沙子我们要丢掉，很多金子我们要捡起来。有的时候你帮一个小朋友洗，你帮一个孩子洗澡啊，那孩子全身脏的嘛，然后你一洗，哎，他就干净了。干净洗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一定把脏水丢到窗外去，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因为孩子这么脏，结果你把脏水丢出去，连孩子也丢出去，这就不对了。那么你也不能说哦，因为你舍不得把孩子丢出去，所以脏水也留在这里，不对的嘛。所以关于奥秘派，我们要公平才对。就是整个体系来讲，就是神学来讲，当然错误。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到底有多少人真的爱主，真的他们把他们的经历把它写下来，明白吗？所以这就等于今天你要明白儿童行为学。你知道儿童心理，你第一个你要先研究他们的行为，然后你收集许多的资料，这个孩子怎么长大，那个孩子怎么长大，两岁三岁怎么样长大，好，那么把它归纳起来，然后我们才有一个所谓的儿童心理学嘛。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对于经历，对于与主之间的经历，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这就是雅各，明白吗？但是呢，在历史历代还有很多爱主的人，他们爱主，所以主给他们经历，但是他们不解释他们的经历，所以他们只把结果写下来，你叫他们找圣经根据，他们找不到，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只告诉你说我是经历的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正视它，因为就好像儿童心理学一样，你要知道说，哎，是不是这一三五都是特别难办的，一岁两岁三岁五岁是特别难办的，还是二四六特别难办的，那么这里面你要找出一些轨迹来。所以当你收集资料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个资料完全，你可以最后可以有一些分析是可以，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些奥秘派写的东西呢，他们通通是根据他们经验写的，不一定有圣经根据的。但你不能说那个经历完全是错，明白吗？因为不，问题就是他没有圣经，他找不到圣经的根据而已，但是因为他活在主面前，他当然有一些经历嘛。所以呢，现在如果你把所有奥秘派的人他们把它写下来的东西把它集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多多少少知道说，哎，虽然有的经历我没有，但是起码呢他们经历了。那现在我怎么知道这个经历可靠还是不可靠呢？那么唯一过滤的办法就是圣经。你把圣经来过滤这所有的经历，然后你才知道说，哦，哪些是金子，哪些是沙子。沙子的一定要丢掉，金子的一定要拿进来。所以当我们读奥秘派东西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囫囵吞枣。有的人喜欢盖恩夫人的东西，结果什么都吞进去了，你忘记了盖恩夫人当她要操练属灵的时候，她特地为要自己受苦，为要背十字架，她把一些石头放在她的脚鞋子里面，她一面走一面痛得不得了，她愿意为了这个缘故背起十字架，这不是圣经的原则，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不光盖恩夫人，好多奥秘派都是这样子，这个不合乎圣经的原则。十字架从来不是祷告来，就是苦难不是求来的，没有，乃是万物互相，乃是万事互相效力，是根于圣灵的祷告。你不可能祷告，你不可能求可以得出一个东西，你不能说我放几个石头在我的脚底下我就背十字架了。那比他还厉害的还有一个叫做苏索。这个苏索他晚上睡觉他穿背心，这个背心是皮的背心，这个皮的背心上面都是铁钉，那么这个铁钉呢像什么？是向内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他辗转侧的时候，他说，哦，神啊，我为着所你经历的死是何等的死，你看见这个完全是人工的东西，这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但是你去读奥秘派东西，太多太多这种情形了，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否认他们，也不要一味的接受他们，所以你一定要用圣经的话，用神的话来过滤才可以。所以你问神的话过滤过以后，然后你慢慢的就开，那么你就知道那个经历是保罗有过的， 比方说我们讲到蝴蝶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有的经历，所以这个一定是可靠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明白主的话，我们要虚心一点，我们要知道说不能因为甘夫人这个脚上摆了石头，我什么所以他东西都不看了，这又是极端，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来选择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好，那么有一次呢，我遇见了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江守道。他呢是这样，这个他19岁的时候在东吴大学毕业，然后他就被倪弟兄请去和他一同工。那个时候请到这个上海的时候，刚好倪弟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呢倪弟兄就要操练他，去训练他。因为你想十几岁，他很有成就，很杰出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你要怎么训练他，怎么帮助他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问江弟兄说，到底当初你在倪弟兄身边他怎么帮助你的。所以有时候江弟兄就露出一些来，我们大概就知道那个情形。比方说那个时候江弟兄告诉我们说，他随时随地啊就要准备好讲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倪弟兄请他讲。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身体不好，大概总是他要么就是倪或者江弟兄。那么有的时候倪弟兄身体好一点，他礼拜天早晨递个条子给江守道弟兄说，今天我来，他看着我来他就很高兴了。然后呢等到下个礼拜他忽然来一个条子，你来，那他就非讲不可。那你来他不能等一等，我还没有准备，他不是他老早这个礼拜不知道讲什么，老早就准备好了。那么准备好了，他那个时候很年轻嘛，他说他现在回过头觉得很不好意思，他都不知道那时候讲的到什么道，但是那些年长的姊妹个个都点头，都在扶持他嘛。他才晓得原来尼托森弟兄就躲在那个楼梯的旁边听他讲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么他就说，那么他怎么帮助他们呢？原来这样，每个两个礼拜呢，江守道弟兄就要到他家里去。家里去呢，那每次尼弟兄呢就把一些书呢给他看。那么他说，每次如果尼弟兄到楼上去，那个一定是好书啊，因为尼弟兄他相信借贷不可推辞嘛。所以如果人到你客厅看见这本书，说我能不能借，他就不推辞了。所以他把好的书都放在楼上去。那么好，那么借贷不可，他绝对照着这个来做的。但是呢他就知道说，哦，什么时候好书不好书。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么那个时候你看的都是什么书呢？那非常有意思。他说那个时候啊，大概你一定会观察一个年轻人吧，所以就给他看所有奥秘派的书，很稀奇。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个缘故给他看着就看了，看了就看了。那不知道到底圣灵到底在他是怎么样工作的。所以后来呢我慢慢才晓得，这个江守道弟兄呢，他的确的得了这许多奥秘派的宝。那他因为博览群书了，所以后来我就很得意地告诉他说，我说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我最喜欢的是就是甘源夫人了。那一面看他的传记，一面看他的信，然后呢有人告诉我们除了保罗之外他大概是最属灵的。然后呢结果我就听他的评语，那么江弟兄怎么讲呢？他说在所有奥秘派里面呢，甘恩夫人是最小的一个啊，这个完全叫我跌破眼镜。我认为他最大了，除了保罗之外还有第二个人，不可能的了。所以我马上就问他，我说请你告诉我，如果甘恩夫人最小的最大的是谁？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呢，如果你读教会历史，那些真的懂得奥秘，真的那个最大的，他们不只是有经历，像盖恩夫人一样，盖恩夫人经历没有话说，对不对？但他而且神的话一定很熟才对，他一定这个神的话在他身上有根有基的，那这个才算大。如果神的话在他身上结实，这个才大。如果神的话不够的话，你是很好的亲近主的人，但是你还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所以从这个眼光来看，那我就问他，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大的，最少给我两个名字可以不可以？所以我才学会了，原来有一个名字叫 John Towler， 陶勒弟兄。那么 John Towler 原来是影响谁最厉害的呢？原来影响这个马丁路德最厉害的。连马丁路德啊，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人人祭司这个观念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那里借过来的，都是从这个刚才 John Towler 过来的。那么John Towler这位弟兄为什么他的东西那么帮助我们呢？因为很明显的，你发现John Towler的东西里面所讲的跟保罗的书信讲的差不远的。 所以如果你讲奥秘派的话，他可以说是福音派的奥秘派，他在真理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就边帮助了马丁路德，你看吗？明白吗？马丁路德本来一直觉得要行善，然后他那里院里面有个主持就跟他讲啊，他说其实啊，你不要说神生你的气，是你生神的气，因为他自己从小啊，爸爸就是德国人嘛，而且很凶的，而且爸爸的脸总是难看的脸，所以他认为神的也是这样，神也是一天到晚拿着榔头要敲他，所以有一次来个雷轰，他就吓得不得了，结果他呢就到修道院去了。所以他躲到修道院，那么弟兄姊妹，他随时随地还是希望说好像神不喜欢他，好像呢神总是生他的气，所以那个主持弟兄就告诉他说，不是的，其实神没有生你的气。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那个 John Taylor 的那个门徒，跟他们的门徒。所以后来呢就把 John Taylor 的东西介绍给他，所以马丁路德呢，你要叫因信称义，不要忘记了，也是因着他帮助的结果，也是这个主持帮助，就是这一班的人帮助结果。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一班你知道这个 John Taylor 特别的一点，他不光讲他的经历，他也讲圣经，他没有跟圣经离开得很远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 John Taylor 应该是大的，那这个我慢慢就开始懂了。所以呢然后我就跟他借一本书，那他关于 John Taylor 一些 sermons讲台，我就拿回去读。我读完了以后，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我回去我就问江丽蓉说：“我说不是奇怪的很了？我觉得读尼托森那种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东西你阅读有一点高油，你很容易你觉得有生命，这是我的感觉。那时候为什么读涛勒的东西也是一样，你里面觉得非常有高油，里面觉得非常有生命？”那江丽蓉说，他说不错，因为这个缘故，他本来就想把这本书把它翻成中文，后来他一直到现在，我想他还没有翻出来。但是不管，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那个时候奥秘派的弟兄们，他们的确是与主有经历，而且你可以看得见的的确确他们东西能够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去。他再给我第二个名字，这因为这个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啊。第二个名字，那个名字叫什么？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十字架的约翰。好多圣约翰，对不对？现在有个十字架的圣约翰，那么这个人呢叫 Saint John of the Cross。那么这个人是西班牙人，但是在西班牙人里面，你知道在西班牙这个，在他有一个人与他跟他在一起同时的西班牙有一个叫特瑞莎，这个特瑞莎呢，他的学生跟他学的就是盖恩夫人，所以盖恩夫人呢事实上是得特瑞莎的帮助，这个特瑞莎跟这个John Taylor 呢根本通都不是，就是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十字架约翰，根本都是在西班牙的。那么好了，他们呢也读圣经。那么在这些人里面，那么尤其是谁呢？尤其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那么在江丽蓉的感觉里面，他应该是教会历史里面算是举足轻重重量级的人物。那一个是 John Taylor，一个呢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说一个十字架的约翰，一个呢是陶勒约翰。所以现在呢，那么我当然我就在那学了，我就问说，那么到底今天这个圣十字架约翰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到底给教会的贡献是什么。原来呢圣约翰，这不是十字架约翰写了一本书，英文叫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灵魂的黑夜，或者是魂的黑夜。那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所以慢慢我懂得了以后，我去读那本书，后来我才晓得，原来啊，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的黑夜，是因为你得罪主了。但这个是 the darkness of the soul， 意思就是说，在表面上你好像也没有错，在表面上你好像你还很有追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你找不到你的主。所以那个经历是什么？那个经历叫做 dark night of the soul。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在那些奥秘派的人里面讲到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他们从他们的经历里面能够体会出来的。那因为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说十字架的约翰，他是认识圣经的。我喜欢读他的东西，但是我不劝很多人去读他，因为你一定要肯定你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才可以。所以我觉得里面他真，我承认他的确是一个认识圣经的人，他也实在有经历的人，所以他的的确确能够把那个魂的那个黑夜他描写出来。 所以你现在你听他，让他把那个经历把它写出来，你读完了以后，你再来读雅各书，你再来看第五章第二节以后那个情形，就像是他所说的那样。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一段实在说来，你什么名词都可以用它，意思就是说他和第三章的夜不一样的，他还是找不到他的主。但找不到他的主是什么意思呢？找不到他的主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呢？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他找不到他的主。所以什么时候主一不在，什么时候就是黑夜。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魂的黑夜。好，那现在我讲了这个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了。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根据 St. John of the Cross， 这个就是魂的黑夜。为什么？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我们的主应该叫神得着荣耀的，但是因为背负你的罪，背负我的罪，当我们所有的罪压在主耶稣身上，圣洁的神他看见那又黑又大的罪，他就掩面不看他。所以弟兄姊妹，从来没有过我们的父神和我们的主之间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要说他是父神的爱子，怎么会有可能被弃绝那天？怎么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这句话应该是斯大林说的，这句话应该是希特勒说的，这句话应该是所有的罪人说的。因为当罪人在地狱的门口的时候，他一定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人要问说，他不是神的儿子吗？人要问说，他不是神的独生子吗？他为什么说我的神，我为什么，我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他看不见神的笑容，对我们的主来讲就是魂的黑夜。但是不要忘记，他所有这个经历是因着你和我的缘故。如果他要漂白，如果他洗血他自己的话，十字架就跳下来了。他不能救自己，因为他救自己，他就不能救你，不能救我。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经历。等到经历那个经历的时候，有一种的情形就是黑夜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犯了罪吗？没有。我们的主什么地方得罪主了？没有。就是因为完成神的旨意，你看见吗？结果在别人的感觉里面觉得好像是个罪人一样，不要忘记，在神的感觉里面，因为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十字架讲的气绝，许多时候十字架我们讲到这些，讲的那些痛苦，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我们的主来讲，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看不见神的笑脸，最大的痛苦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找不到神了，怎么可能？如果下来多少年来他是蒙恩，多少年来一直在父的怀里，什么时候分离过？今天我们的字典里有分离，在主的字典里有分离吗？没有的。那为什么分离？因着你的罪和我的罪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是什么羞辱？他一面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也罢了，但是居然神掩面不看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他被神离弃，因为他遵守神的旨意。他被神离弃，因为担当你的罪和我的罪。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与所罗门有连结的话，迟早有一天在你侍奉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你也没有犯罪，也没有什么，但是呢，为着完成神的旨意，别人给你贴标签的时候，好像你已经犯了罪了，好像人家觉得怎样怎样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还能供应吗？你还能够继续下去吗？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神都遗弃他了，还做什么？什么不要做，卷起铺盖走了就算了。没有，他说我可了，我成了。 他完成了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叫什么？叫做魂的黑夜。所以当我们在主下面，现在你就明白了，他说我身虽卧，我心却醒。第二节，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里有个呼召，叫我们，你看见吗？我们一路上从黑门山终于走到现在了。那在那个时候，他把门徒们，尤其是雅各、彼得、约翰，说你能不能跟我惊醒片刻？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是什么呢？那个呼召就是十字架的呼召。那么现在你看见说，如果主呼召我们，那么现在他是不是穿山越岭在外面呢？不是，他现在门外不是穿山越岭，他在门外是怎样？他说，因为我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是什么的光景？这是克西马尼园的光景。所以在这个时候，主呼召苏拉米，和我同去，和我惊醒片刻。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描写的那么清楚？但属灵的意思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然后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那这一段我们常常就读不懂了，因为这一段实在说来是主呼召我们，是十字架的呼召，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丰收带给我们，目的是在神能带进神的旨意。就是因为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历经了那个几万万分之一秒的黑夜，结果最后呢，神的旨意终于达到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我说过我要借光，因为我的精力不够，所以现在呢，我要借一光，就是我要把尼弟兄尼托森弟兄他这一段，就是有一部分我稍微把念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可以接得下去。其实你们本来可以回去读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段我稍微念一下，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比较重要的一段。那么大家如果慢慢听的话，你就知道非常很就容易懂得的。他这里说啊，他说第二节就是五章二节的这个呼召，乃是出乎许多信徒意料之外的。他们并不知道十字架里面还有一个羞辱方面的存在。他们对于十字架并不是没有经历的人，他们对于十字架的经历也可以说是很深的了。虽然他们为着十字架也受过一点苦，也经过一点的逼迫，也曾被人羞辱过，但是他们总是觉得十字架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能力。他们从来没有清楚地想到，十字架真的要变成他们的羞辱，不只叫他们失去世界的名声，并且也叫他们失去属灵的名誉。他们竟然被人看为连神都厌弃他们了，神要叫他们经过试炼而得不着认识人的安慰和同情，并且反要以为他们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属世的羞辱也许是他们从前所长受的，但是属灵的羞辱在他们身上还是完全新的经历。这一种的误会会所产生的羞辱，会叫他们深深的感觉是因为涉到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到了这里，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确切。这个呼召是何等的新奇呢？又是何等的残忍呢？怪不得听见的人就要退缩。他也许以为，就是苏拉米也许以为说，神的荣耀岂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我在以往的日子中总是打算如何在我的生活工作上荣耀神的名，现在神如果真的让我被误会，夺去我在人中间的美名，让人羞辱我，以为我和神中间是出了事的，就神怎样会得着荣耀呢？也许他为着自己着想的地方不多，为着神荣耀所着想的地方更多，但是他在这里没有看见他所顾念的乃是他自己要如何荣耀神。他必须被神剥夺到一个地步，就是要凭着自己的好心来荣耀神的意念都得出去。十字架必须做工升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甘心乐意地接受神所分派给你的份，而让神照顾他自己的荣耀。听见呼召的人也许还有一个难处，他也许要顾到神的工作。在以往的时候，因着他认识十字架的缘故，他真是吸引了人来到他那里学习主的道路。 他以往十字架的经历叫他成为生命的运河，叫要跟随主的人就得跟随他。他如果接受了这个呼召，让十字架把他带到蒙羞受辱的地位，就他岂不是更要失去他工作的地位和工作的机会吗？以往十字架的经历会把人吸引到他面前来，今后十字架的经历岂非更将人从他面前赶出去吗？今后难道还有人亲近他吗？还有人要从他那里学习主的道路吗？这个思想也会叫他踌躇不前，所以他就答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在我一切的外面的行为中，已经借着十字架脱去我救人和救人一切的行为，难道我现在要起来接受十字架孤单羞辱的一面，以致叫人误会好像我又是穿上我从前所已经脱下的衣裳吗？经历十字架已经真到了真的脱离一切出乎救人的，难道还不够吗？许多的信徒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多是没有看见十字架有两面，消极的和积极的。复活是认识的，十字架也是认识的，不过只在消极的一面，他所注意的就是十字架如何对付旧造，他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如何对付新造。他只看见十字架叫人脱离的工作，他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叫人进入的工作。也许他误会，以为这些积极的工作是复活方面的事，岂知却是十字架的事。十字架也是积极的方面，将十字架的羞辱、受苦、误会的模型印在新造的上面。主耶稣的生命本来就是新造的生命，难道我们没有在他身上看见十字架所给他受苦的模型吗？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不止全身洗过澡，已经在主里面成为清洁的人，并且就是我当我走过这个世界，每天因着和世界接触所得的污灰尘和玷污，也是借着时常的洗净，已经洗得清洁了。我必须保守我的清洁，我不能再玷污我自己，好像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一样。他所看见，苏拉米所看见的，就是苏拉米你自己必须保守他的清洁。他没有看见为着开门接受主而得的玷污并不是真的玷污，再穿上再玷污才能够开门。但这不是指着再穿上救人再受世界的玷污，这里必是被人误会的穿上了和被人误会的玷污。这里的推诿乃是那个好的叫他不能得着最好的。我想我不必再念下去了，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读，如果你们能找到歌中之歌的话，你读到这一段，你就和所有其他讲到歌中之歌的注解你对比，你就知道说，你看别的地方，你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就失迷了。但是呢，等到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就是我们知道在历史历代那些真的走过这条路的人，他们把那条路告诉我们。所以你相信说，当弟兄们不光读了这些书，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所以除非你自己真的有这个经历，那个话才是响当当的。所以我想关于这一份方面，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大家都知道最后当然他就迟延了，这个我们知道是后来呢就当然就顺服非常非常迟缓。所以下面我们看第四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当然他的手是带着钉痕的手，我们当然动了心，但是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滴在门双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说，我如果请你们做什么事，请你马上去做，你不要给我推三拖四。所以我常常用一句英文，我说 Slow obedience is disobedience。 Slow 就是慢的意思， obedience 就是顺服，迟缓的顺服就是不顺服。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现在的苏拉米女，她是经过黑门山的，她是有经历的。但是你看见这些，难怪我们刚才说过她当然跟不上，当然她爱护自己的名誉。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等到她不能顺服，她不能够与主表同情的时候，结果主转身就走了，所以她怎么样都找不到她。但是感谢主，慢慢慢慢的就恢复了。为什么呢？慢慢慢慢的等一等，当他在找的过程里面，人家就问他，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的嘱咐我们呢？
所以就在整个寻找的过程里面，好像你没有主的同在，你读圣经各方面，但是不要紧，你继续的往前，明白吗？你继续，你只要继续，虽然你说我的神，你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不明白，但是不要紧，神的旨意是好的，十字架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继续完成你自己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他继续往前的时候，那么有人要问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呢？那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见证可以说吧，你应该有见证可以做嘛，对不对？好了，他就做见证。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特别告诉弟兄姊妹的，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然后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虽然他找不到神，虽然好像他被弃绝了，他还坚持神永远的旨意，他知道他认识这位主，所以他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因着这个见证的缘故，第六章第一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呢？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你看稀奇不稀奇？他在找主，但是现在呢，你知道啊，他碰到有一些人呢，他反而被打伤了。那些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是什么城中巡逻的，那个很可能什么呢？很可能啊，就是教会里面很属灵的弟兄姊妹。但是结果他反而受了伤了，你看见吗？他本来呢是有一个披肩，结果他们反而把他披肩拿走了，披肩就是帕子啊。结果后来呢，他反而把帕子拿走了，那么然后闲言闲语，他好像果然他就是大家所说的那样子。应该他们会替他保护才对啊，结果反而越不是这样。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因着他做见证的缘故，现在连耶路撒冷的女子，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有心的，他们可能圣经一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听见了这个见证以后，他们说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所以前面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他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所以给我们看见，他不只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就是所罗门的那一位，就是我们天上的所罗门。所以当他这样形容的时候，就好像彼得站起来，你看见吗？彼得那个时候也一样的，他就是因为都逃走了嘛，所以他一面虽然主说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没有错，但是还是灰心的。后来你看见没有？但是一直到五旬节，圣灵一降下，他就起来为主做见证。结果呢，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苏拉美女的经历。那么好了，现在呢，问题在这里。到了第二节，第六章二节，他找到他了，找到两人。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那弟兄姊妹，现在就像我们当初所说，那些门徒们不是逃走了吗？后来不是找不到我们的，因为我们主复活了吗？但是感谢主，最后你看见主也升天了，到五旬节的时候，结果圣灵怎么样？就降下了，就住在他们的里面，住在彼得的里面，住在约翰的里面，他们又找到他了，你看见吗？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到香花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一块块的田都是种香花的，都是种香料的。然后呢，也看到园中有百合花，他在园中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在圣灵的深处，灵的深处又找到我们的主。所以下面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现在进步了，你看见吗？前面是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现在你看整个中心改了，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下面我们就要知道，到底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最后要把苏拉米女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这个园子其实就是第三座园子。那么等一等，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座园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好不好休息15分钟？我缩水给大家说5分钟，应该20分钟的。我们好不好？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我们好不好15分钟以后我们大家再回。